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呢，是巴西总统罗塞夫他的被弹劾一案。巴西参议院是以61-20票呢通过罢免罗塞夫总统的职务，这次表决实际上是认定罗塞夫违反了预算法。这个判决是星期三做出的。这位巴西第一位女总统星期接受了长达14个多小时的质询。星期二参议院对罗塞夫弹劾案进行最后辩论。81位参议员中至少要有54位投支持票，弹劾裁决才能生效。预计呢，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将会接替罗塞夫担任总统。罗塞夫被控非法挪用国家银行资金来偿还联邦预算赤字，以此呢，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中提高他的支持率。罗塞夫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指责他的政敌用这次审判来推翻他并破坏巴西民主。他在周一对参议员的讲话中说，我知道我会被审判，但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犯罪。但是支持弹劾的律师反驳说，罗塞夫被指的腐败行为与过去几年巴西遇到的经济问题是有直接关系的。弹劾罗塞夫请愿书的作者巴斯考说，我们需要知道，世界需要知道，我们的投票呢不只是针对财务问题，弹劾是局势特别严重的时候我们要采取宪法赋予的补救措施，这就是现在的情况。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说该国在叙利亚实施的空袭杀死了伊斯兰国的这个发言人和头号战略专家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周二在阿拉坡省附近的一次轰炸袭击中，俄罗斯战机歼灭了多达4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包括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而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的声明是又一次试图传播假情报。这位官员说，阿德纳尼曾被监视了一段时间，并在靠近阿拉坡北部一个村庄的一次空袭中在车里被打死。伊斯兰国自己宣布阿德纳尼死于周二，只说呢他是在为击退对阿拉坡的军事进攻而进行视察时被打死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阿德纳尼直接参与招募外国武装分子并指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要塞以外的主要袭击。美国财长杰克卢星期三谴责欧盟要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补交145亿美元税款的决定，说美国应该是这个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成功的受益者。杰克卢星期二谈到欧洲反垄断机构的裁决时说，这个裁决反映出欧洲要触动美国税基的企图，越界向本应该由美国征税的收入征税，我对此非常担忧。杰克卢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开始之前在华盛顿说，欧盟委员会的行为让我们担忧的是，他们利用政府救援理论制定税法，而且是采用追溯的方式，并超越了国家税法当局的权利。苹果公司和爱尔兰都宣布要对判决提出上诉。都柏林表示了担忧，称这个决定伤害了、影响了爱尔兰要成为低税国、吸引跨国公司前来发展的努力。欧洲监管部门还命令咖啡店公司星巴克向荷兰缴更多的税。美国前参议员卡尔莱文曾负责监督国会对公司避税计划的调查。他说，苹果公司和美国国税局应该对美国税收流失负根本责任。莱文说，欧洲当局想要对时髦的 iPhone 制造者苹果公司征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莱文说呢，国税局十几年来都未能给美国找到征税的理由，这已经很消极了。这样呢，欧洲就试图填补真空。苹果在美国逃税是可耻的，国税局未能挑战苹果避税行为也是可耻的。在这个裁决中，欧盟的市场竞争负责人玛格丽特·维斯塔格尔说呢，爱尔兰给苹果公司的纳税要求使苹果公司在过去十几年中的税务负担减少了一些，但这个违反了欧盟国家援助的规则，苹果公司现在必须退还得到的这些好处。他质疑，难道有人会认为苹果公司2014年在爱尔兰 0.005% 的税率是公平的吗？苹果公司在爱尔兰雇佣了近6000人。库克说，他相信这次税收裁决会被推翻。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这一年来针对墨西哥发表了很多具有蔑视色彩的言论，但这个星期三他前往墨西哥与墨西哥总统涅托会晤，几小时后他将飞回美国，公开阐述他胜选后准备采取的移民措施。地产大亨特朗普曾经蔑视美国南部的邻居墨西哥，说墨西哥利用20年前和美国签订的贸易协议让强奸犯和犯罪移民。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渐渐蚕食了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继澳大利亚即将在悉尼以及墨尔本市政厅举办纪念毛泽东文艺晚会之后，一些加拿大的媒体也出现了遇到中国议题会自我审查的现象，而由纽约的双年展基金会组织的艺术展也因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取消了对艾薇薇的邀请。中国如何影响西方社会呢？而又如何的利用西方的民主来反对民主？西方社会应该要如何来面对这个无孔不入但是又巨大的力量？今天参与讨论的来宾，我们要请到两位分析人士来讨论这个话题。一位是透过电话从加拿大参加节目的人权活动人士，前加拿大小姐林野凡女士。林女士您好。
您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节目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您好。
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您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线上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第一个问题我就先请教一下林野凡啊，我们知道之前就是因为您这个发表了一些关于人权方面的言论，批评了中国，所以导致您无法到这个海南去参加这个决赛。那么现在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呢，加拿大的一些媒体还有加拿大的一些华人出现了担忧自我审查的现象。那么你在加拿大您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肯定是这个现象，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存在。在加拿大的华人社区的话，中领馆的渗透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的中国学生会，就是甚至很多就是使馆赞助的一些活动。那么对于我们这一种并不是太认同中共现在一些政策的人呢，就没有办法参与。再比如说像我的 dress sponsor， 就是我的服装赞助是个中国的老板。那么上一次在我从在中国被拒签了以后回来以后呢，他收到了中文馆一封邮件 email， 就是说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持我做我的赞助了。那么这种事情都是侵害到加拿大公民这个我们的言论自由以及我们的人身自由的问题。那么比如说最近的一件事情，我下个星期会在英国的国会，英国国会议长呢邀请我去放映我的影片，叫做 The Bleeding Edge 血刃，这个是一个获奖影片，这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获了就是很多奖。然后他讲的是关于中国就是现在人权的侵犯以及就是活摘器官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加拿大的英国的议长呢非常高兴邀请我去，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英国的议员以及 House of Lords 他们都会去参加这个首映会。但是加拿大的领馆在那边，我邀请他们以后呢，他们说他们必须要问中国 division， 就是他们的中国部的建议。结果在几天之后呢，他们就告诉我说加拿大大使和加拿大的就是当时一个文化部长他们就不能参加，他们也没有告诉我具体原因。所以呢，这就是self censorship， 这就是自我审查。而且这种自我审查它并不是说中国给他先施压了然后咱们再自我审查，但是加拿大就是外交部认为自己应该先发制己的把自己先审查掉，因为现在 Justin Trudeau 还在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是，那林一凡，我想接请教您，就是您刚才提到有这么多自我审查现象啊，包括在加拿大官方甚至也出现这样的现象。那么在加拿大一些政治人物，他们有什么表态呢？
那么当然就是说，政治人物，我们要看是哪一方。陈国志，就比如说我们加拿大《邮报》和这一次加拿大的《环球邮报》和这次《纽约时报》都提到陈国志，那么他在华人社区，对一部分人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在五一网上，像我们的《环球邮报》有提到，就是说，甚至他在有一些活动中都会说"祖国万岁"，就说中国啦，不说加拿大。他是加拿大的部长， 然后他说祖国万岁，那他到底是为哪一个国家在服务呢？哪一个国家的人民在服务？而且这样的话会使我们加拿大华人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我们也并不认为他可以代表我们的声音。那么加拿大的有一些部长，前部长比如说 Jason Kenney 就会说了，那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官员？你说这种话，那你代表的是哪个国家的价值观？
是，那除了像这样子的人之外，在一般的加拿大的华人社群当中，对于这样自我审查现象，认为严不严重，是否有反弹的声音呢？
我觉得是肯定会有的。比如说我们加拿大媒体的话，那肯定都就是中文媒体啊，我们有很多中文媒体在这边，因为华人社区很广。那么我就以前我就有刚刚在得到加拿大世界小姐的时候，比如说我的 treatment 和之前另一个得了加拿大世界小姐的中国一个华裔，她的名字叫马艳冰，2009年，我们的 treatment 就很不同。因为那个姑娘她就是没有说过就是比较可能触怒中国政府的话，那么她就会经常的被邀请去参加中国社区的活动，而我基本上跟中国社区就是离得很远。我估计当然大家可能也都是比较害怕吧，但是我经常会在超市一路上碰到华人，就是过来跟我说，哦，你是加拿大世界小姐林一凡，我认识你，我非常支持你，然后我觉得你一定要继续下去，不然的话这事儿就没有人做了。我觉得这种的话都是大家一种恐惧心理的反应。
是，好的，谢谢林女士给我们做了分析，待会我们再继续请教您关于加拿大方面的中国政府的影响力。那我想把这个镜头转到现在棚内的这个陈圭德博士哦，我们知道说不只是加拿大华文媒体，其实美国的一些华文媒体也有类似的现象，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你的观察。
对，美国的媒体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压力，中共的压力。例如在香港雨伞运动期间，大家知道美国的有100多家华人媒体联合署名发表声明，表示反对香港的雨伞运动，支持中共北京的处置方针。这就说明了这个在美国也有相当的中共的力量深入。当然大家知道在美国和在其他国家还有一点不同，就是说像在澳大利亚像在加拿大这些恐怕有些亲共的力量还相当嚣张，但是在美国，因为大家知道美国是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中坚力量、领导力量，所以说他们有时候不敢这么嚣张。但是在有些关键的时刻，例如像刚才说到的香港雨伞运动时候，例如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都有这些媒体出来曝光。他们就，而且我还当时还记得我自己的我主办的一个杂志，主编杂志刊登了有些得到了中资支持的有些中文媒体的那个名字啊，这些等等。后来我都遇到很多电话，包括这些中文媒体的有些老编啊，还有甚至有些是过去认得的朋友打电话来，就觉得好像你这样公布了我们这个东西好像对他们不好，他好像在背后游说我等等，说明在美国还是有相当大的这样的力量在支持。
是，那刚才像这个林一凡女士也是提到说，在加拿大有些这种华裔的官员说出祖国这样的话，在美国您是否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他们到底对这些华人来讲，他的祖国到底是谁？
是，他这个就是效忠国的问题。你自己如果是宣誓，加入美国的国籍是宣誓为美国公民的话，你当然效忠的对象应该是美国。当然有些人脱口而出的说祖国，或者说我要就效忠的对象实际上是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事情是和他的本身的政治身份和他这个是不合的。就是说这种事情在美国还是有相当多的，据我遇到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在我据我观察是在世界各个主义，例如像美国、加拿大这些都是移民国家，尤其是美国是个主要的移民国家，其他的族裔的移民国家在美国来似乎没有像中国人这样的一种好像对自己故国的如此的效忠，甚至在入了美国籍以后还似乎是要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种东西有中共的大外宣的力量，要包括中共使用了非常多的金钱来收买有些人有关系， 这和其他的国家的主义是有所不同的，据我观察。
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什么是上个星期我们在谈到，就是关于这个毛泽东的这个所谓的文艺晚会在澳大利亚要市政厅要来举办啊。所以说，我们从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可以看得出来，像你刚所说的所谓效忠，或者是你心中所这个崇敬的、所向往的一种意识形态，其实跟你所住的本国其实是不符合的。
是，它是就是说和你所居住国的这个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是不符合的。但是这些人是他们是，我上次也讲过，他们是有非常精心的算计的。他们在这里利用言论自由，因为你不管说什么话，包括你效忠中国的话，也不会受到怎么样的打压，因为有言论自由嘛。所以他可以利用这边的父母来对国内表态，实际上他是说给中共的领导人听的，使得他在中国做生意或者在中国旅游的时候或者在中国居住的时候有比较高的身份或者很多便利，这是他两头吃糖。所以这样一批有些有少数的这样一种华人，我觉得他们这种投机的就是两面左右逢源的这样一种行为和心态，我觉得是不正当的，这甚至是可耻的。
那林燕兰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在节目里头也讨论了，就是在澳大利亚，在悉尼还有墨尔本的市政厅啊，要举办纪念毛泽东的这个文艺晚会。不晓得在这个加拿大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产生？那是否有走到这么极端，要纪念毛泽东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要走到纪念毛泽东这样的现象可能那是比较极端，但是我们在本地肯定是有中领馆他们组织一些比如说文艺活动，就像有一些那种中国输出的一些选秀啊，或者这些东西都是中领馆组织的，而且他们都会有使馆的人去讲话。那么这一些呢，就是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有一个中国歌星，然后他会过来演唱，好像是这边的在温哥华，然后那个导演呢是中国人，就基本上中领馆组织这个活动。但当时他们可能对我背景不是特别清楚，所以他们请我去做主持人。然后结果在第二天的时候，我跟他们的一个制片在交流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查了一下，可是看到你有些言论是支持，就是一些在中国可以算是敏感的群体。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是加拿大人，你在请我参加一个加拿大活动，你居然还会有这种这种顾虑吗？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领馆支持的一个活动嘛。然后第二天他们就告诉我，因为你的言论我不能再请你当主持人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很大一部分加拿大的华人，就是可以说是放在他们这种范围之外了。那么他只是针对那个支持领馆活动的这些华人举办这些活动，那么我觉得这就是 discrimination。
是。那林女士，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您刚才其实也提到说，这个加拿大的总理正在中国做访问呢、啊。我们看到之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的时候，还训斥了这个外国的媒体啊，好像把这个加拿大当成自己的家里一样。所以目前你观察来结果来看呢，这个中国在加拿大影响力现在有多大？那么像包括这个总理特鲁多，还有其他的加拿大官员，现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是希望以投资为重，人权都不谈了，还是希望能够两边并重呢？
现在加拿大总理正在中国在访华。那么昨天呢，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他有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间只提了人权一次。但是他这个演讲的重心呢，就是说，加拿大想要在 is in a position， 是一个在一个很好的位置，可以帮中国改善国际形象，可以帮中国提高国际地位。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我就在想，中国的国际地位差，或者是说中国的国际形象不好，这是有原因的，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 fundamentally 在根本上跟我们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如果中国哪一天想当一个受人尊敬的国际的 player。一个 player 的话，他们需要就是遵守国际法，需要遵守就是国际上大家的游戏规则，不可以说是我要举办一个世界型的比赛，然后结果哪一个选手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就把他拦在这个国际比赛之外，这就或者是说海地法庭下一个 sentence， 我就完全把他 ignore 了。完全把它给忽略了，那么这就是他自我的贬低。那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必要帮他做 PR， 而且加拿大的话也不是说，就是我们是在中国的 PR，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 rhetoric 就完全不符合逻辑。而且第二个就是这很长时间以来， 西方社会就有一个这样的 misunderstanding， 我们跟中国打好经济关系，然后帮助他们在经济上面强大以后，那么政治自由就会 follow， 就会紧跟而上。但是这实际上它是一种自我就是找借口的这样一个 rhetoric， 这样一个说辞，他想要找一个借口能够跟中国做交易啊。因为这么长时间以来看到中国的民族有改善吗？甚至有的时候人权的迫害还越来越严重。真正价值观变了的是西方国家，而且是跟中国走得最近的那些西方国家。
是，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分析。这听起来的确是西方国家受到了中国很大的影响啊。那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我们的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听听他们对于这个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国家的影响的看法。我首先先请山东的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哎，你好，嘉宾好，那个主持好，那个我想第一个问题先问那个主持人，那个洪先生您回来主持了，然后你原先有一个节目叫做有问必答，那个栏目现在还存不存在？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是说，那个林小姐讲了一下她那个受到一些自我审查的一些遭遇，然后我也讲一下我的。那我在那个你们知道那个美国领事馆有一个新闻文化处，然后他这个定期会举行一些活动，他们这个是欢迎任何感兴趣的12周岁以上的人士免费参加。但是说我觉得我要去参加的话，我就受到了那个自我审查，因为我的申请连续被2次被回绝。对我这个拒绝理由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这个留学的潜在人员，我占用了他们的位置。然后那个再有一个，我认为那个林小姐说的这个西方跟中国的这个经济关系，还有这个他们这个西方和东方那个价值观互相影响，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符合我们的现在的现实的感受，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谢谢。
好的，谢谢宋先生。关于我们那个新节目的调整呢，在9月份美国之音会有新的节目调整，到时候会来参考您的意见来做我们节目的调整。那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西方社会不应该被中国以民主反民主的方式渗透新闻审查，否则中国人民就不会接收到自由的信息了。好了。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
谢谢主持人。近些年来中共在向外向海外向西方国家输出他们的那些恐惧啊，主要是利用利诱。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面，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犯了一个战略上的错误。当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就是设想中国如果说能够走向那个中产阶级社会，然后一大批人就是说能够进入中产阶级以后会自然而然的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结果他们失败了啊。现在中共对这个社会的控制正在由国内向海外向世界在输出啊，造成了很多西方国家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在金钱利诱或者是在恐惧打压之下啊，我们看到了当年的法国总统奥朗，不是那个萨科齐，他接见了一下那个达赖喇嘛之后，完了以后珍珍加宝围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说订单做了大概是好几百亿的订单吧，让法国在经济困境的情况下非常非常的不舒服，法国人民对法国政府对那个萨科齐也是有怨言，所以说这就是中共用他们手上的银弹在进行所谓的那些攻势，对西方社会的那些价值进行攻击。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值得西方政治界反省，也值得世界媒体进行反思。发言完了。
好，谢谢彭先生的这个发言。那我接下来请这个林女士来回应一下我们网友的说法，还有呢刚关于这个彭先生最后来问的，就是说在西方的人应该要想办法来促进或者是推动西方的政府不要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就这一方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刚刚听到来自辽宁那个观众的电话，然后说我真的是觉得心里很感慨啊，就是中国的人都在指望着西方的媒体能够更加强硬一些，帮助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而西方的媒体因为自己的利益，不是西方的媒体了，就西方的政府因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去自我审查这样。我觉得这种事情的话就只能是一直讲一直讲， 的真正就是有这方面意识的人要一直跟政府说，因为我觉得西方媒体、西方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对于中国有幻想，还对于中国的跟中国打交道有这方面的幻想，就觉得也许他我们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继续跟他们这样 engage 下去，但这是不现实的。价值观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是要么就是黑，要么就白，你只有一方推向另一方，它就是一个它不会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如果你不站稳自己的脚跟的话，你就会被推倒，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李女士的分析。那我们先请陈博士来补充一下。
对，我想现在的局面有点像二次战，我经常说了，最近注意到了，现在局面有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现在西方有些国家有绥靖政策，而像现在中国政府有点类似于当年的德国和那个日本政府的状况，拼命的把自己的东西向外推，而且呢违反国际条约，就否定以前定的一些国际条约，就像中国最近否定那个南海的仲裁案等等等等，做法和形态都非常相似。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二战前的绥靖政策最后造成的是全人类的这个大战的爆发，所以说绥靖政策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政策。所以这点我要提到，不过就是说提到西方政府的作为，我想有三条路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讲的。第一条就是说和中国政府关于对等的原则，你看中国的媒体也好，各种各样的事好，他利用西方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轰炸般的向西方社会弄过来，包括电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但是西方的主流的媒体都被中国封锁的非常死，几乎主流的那个网站、主流的媒体、主流的报纸、电视都不能进入中国，就都使中国人，尤其是中文的、中文英文的那个媒体都不能在中国看到。这是要有对等原则。你既然是交往嘛，你就派多少记者，我也派多少记者。你派多少，你住这里有多少报刊发行，我也应该有这么多报刊。这个对等原则第一个要坚持，这是我注意到国会已经注意提到这个问题。第二个，中国是60多年来一直否决中国人的宪法权利，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结社的权利等等，这个东西要随时随地向中国提出，你否定中国人的宪法权利，这是和国际社会是格格不入的。第三个就是要撤销那个像防火长城这样的封锁中国人的知的权利，否定中国人知道国外信息的权利。这种防火长城一方面违反了对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对，不光是对政治上是对中国人的权利的封杀，同时也对中国的经济上，现在做生意的大家知道现在越来越卡得紧了，甚至连信息交通对经济往来也是有严重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三方面我觉得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对等原则，包括中国人的宪法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的原则，就是说要每个人可以办报纸，私人可以办报纸，可以办媒体。第三个就是关于撤销防火长城。
是，谢谢陈博士的分析。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在美国之音 YouTube 上的直播呢，有几位的网友也提出了他们的问题，我想来请林叶凡女士来跟我们回答一下。首先第一位是这个来自 Loyal Harbor 啊，他所发问的，他说呢，当年西方民主社会为何对前苏联或者是纳粹德国不妥协，而现在面对中共，民主社会的态度又为何不同了？另外一位叫做 Adams Combining， 他问说呢，这是不是说明中国式的腐败正在传染世界？另外还有一位叫玉玺，他问的是说，如果中共大陆经济崩溃，政府没有了庞大的资金支持，在外国的舆论引导，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方法让民主国家的人士来支持中共呢？我想这三个网友的问题，我想请这个林叶凡女士来回应一下。
您再提醒我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问的是说，当年为什么对于苏联或纳粹德国是不妥协的，现在为什么会对中共妥协呢？
在苏联前苏联的时候，当时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就是在美国的话，它是实际上对于反共分子抓的是非常严的。当时我们对西方社会对于共产党的影响力，它是非常的 alert， 非常的敏感，所以它有这种警觉性。总是在自己的 culture 里头非常直接的，就是也是可以算是审查掉任何就属于共产党的东西，所以共产党的价值观呢，可以说是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penetrate 来渗透这个西方社会。 对于纳粹来讲的话，实际上当时的政府就像绥靖政策，它实际上也没有说是很明确的说是尤其是二战开始之前了。对，比如说对于犹太人的迫害啊之类的，他们也没有说是很直接的去反对话，或者是把它提出来，甚至犹太人想要逃难逃到其他的国家，甚至有些国家都没有接受。所以当时西方政府在一开始的二战开始之前，实际上做的也并不是能特别太好，只有真正等战争到了脚跟了，他们才开始就是反应过来。所以这我觉得是区别。你能不能再提醒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还是问说，是否中国式的腐败正在传染世界呢？
我觉得从这个加拿大这个华裔官员陈国智身上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实际上也代表了中国的官员的有一些性质吧，可以说是，就是说不公平，就是甚至有排他性。那么我觉得这种任何东西都是从价值观开始，一旦我们的价值观被腐化的话，其他的东西就随之而上。
是，
谢谢。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刚好跟您刚才所分析啊有相类似的关系，就是您提到是说很多西方国家认为说只要中国的经济搞好了，自由民主自然就会来。那么刚才第三个问题还是问说，今年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国的经济崩溃了，政府没有庞大的资金在海外引导舆论的话，那是否还会继续的有这样的影响力？西方民主国家里面是否还会有人来支持中共的言论呢？
我觉得如果是没有经济关系的话，这会放松很大一部分的这种自我审查。假如说是我们现在如果是没有经济利益的话，那在想North Korea 北韩，西方政府的话对于北韩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嘛，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沟通，有很多这种跟中国的这种交流机会 engage 这种机会，是就是中国所以才会利用这些工具来胁迫这西方政府，或者就是说censor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施压。那我觉得经济利益把它给 take away 的话，把它给去除掉的话，那肯定中国政府的话就会这方面就会弱很多。
是，谢谢林女士分析。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陈国德博士。我们看到说，我们知道艺术的表现也是言论自由的一种。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纽约的双年展基金会组织了一个在银川当代美术馆的双年展，原本是邀请了艾薇薇，但是后来又取消了这个邀请。然后我们看这个银川当代美术馆的艺术总监叫做谢素珍，他发给艾薇薇一个电子邮件哦，他说：“由于博斯是我之真心喜欢您的作品，谢邀约您参加今年的银川双年展，但是世事多变，即使您的方案充满哲学意味，艺术家的威望仍然覆盖着作品的内涵，秋风四起。”美术馆在无奈的状况之下放弃对您的邀约，甚为遗憾。我想请教一下陈博士，这个艺术家说话非常的非常的艺术啊。谢素珍口中所说的秋风四起，这个秋风是什么？
就是寒流阵阵嘛，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八方的压力向他们来，他们抵挡不住了。就是说如果你们邀请了艾薇，就要怎么样，或者是取消你们的展览，或者是要怎么样，就撤销对你们的金钱的支持，诸如此类的。他是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是通过政府的方面各种的暗的明的渠道来施压，所以他们已经抵挡不住了，就是所以说就寒流阵阵的像秋风四起一样的，对他们来说是很遗憾的。而且他说到艺术家的威望压倒了这个艺术作品的这个，实际上本身也是提了，就是艾薇的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大，是讲的意思，在这所以他的名声很大，所以这个威望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必须要把艾薇去掉，实际上是说的这个反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是，好，谢谢陈博士。我们现在线上呢，也为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我们请的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就想说两点。第一点呢，我要向这个林嫣凡小姐致敬，因为她为这个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人权啊在呼吁，很感谢。第二，我就想说一下，就是你们西方人啊，对那个共产党显得有点软弱。你们看看啊，国民党给了共产党的言论自由，它的结局是什么样？你们可以借鉴一下。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是，好，天津，谢谢天津刘先生。那这个问题，我就想请林嫣凡小姐来回应一下，尤其刘先生特别也向您致敬了。就是说，我们以言论自由的一个前提来接纳许多这个中国政府或者共产党的言论，但是这样是否公平吗？那国民党 他所谓的国民党的这个前驱之鉴是否可以作为借鉴呢？
哦，谢谢，真是太感谢了。每次我觉得听到中国来的听众这样讲的话，真是给我莫大的鼓舞，就觉得再难都应该继续走下去。我觉得以言论自由这种借口来接受中国共产党就是有一些言论呢，确实是非常不公平。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对错，我觉得善恶良知的话，它是有黑白之分的，并不是说因为有一些 OK，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自由那样的自由，我们就可以 abuse 滥用这种自由。在西方社会的话，有这种自由是因为大家有一定的道德约束，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权利，同时知道自己的责任。而中国共产党的，比如说有一些媒体的话，他们就是滥用这种权利，而他没有尽到自己作为人作为媒体应该尽的责任，那么这就是肯定是不公平的。对于国民党我不是特别了解，我是90年出生的，不好意思。
是，好的，谢谢林女士。那最后呢，一点时间我们来请这个陈博士来做一个总结。我们看到刚才也讲到说，利用言论自由，利用西方的民主来打击西方的民主，那所以西方的社会以及西方的政治人物应该如何来因应这样的现象？
这个我刚才已经讲了3点，我就不重复了。但另外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大家注意到言论自由他这个东西，虽然是说我们这边是有言论自由，有些他说怎么样的话我们都没他们都没有犯法，但是这个是要有对等的。我们这边的给你的言论自由，那么你如果是西方的媒体在中国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特别是中国人，特别王毅外长还居然是教训那个加拿大的记者说，这个问题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你没有发言权，只有中国人才有发言权。我请问王毅外长，中国人有发言权吗？中国任何一个人不可能办自己的报纸，不可能办自己的广播，不可能办自己的电视，不可能搞自己的新闻网络。中国人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发言权，所以外国的记者或者其他的国家政要才来代中国人发言。你这个说法就是说言论自由的问题，如果是真正的中共放开了言论自由，让中国人能够说话，外国的言论要不要都没关系，中共的一天他那个政权都维持不下去，他那个压迫人的制度没有维护不了多久，肯定都会和前苏联和东欧一样倒台。他就是把言论这方面言论自由卡得死死的，但是非常不公平的，要是对方的要用利用对方的言论自由，而自己完全没有对等的，就是说这是非常不对等的交流。这方面我觉得西方国家应该加大对中共的压力，因为你完全不公平嘛，你这个把西方的报纸西方的媒体西方的什么东西全部封锁在外，然后来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传扬你的那种邪恶的观念，这个东西是非常的糟糕的。言论自由我相信只要敞开来，不怕你那个东西来，共产主义宣传，你说前苏联也好，就是你只要是中国人有公开的办刊办报说话的权利，你一切你全部消亡掉，很快就会消亡掉。
是，好的，谢谢陈博士给我们做的最后的分析。因为时间的关系，您关于中共审查海外发功、西方社会防不胜防的讨论先告一段落，感谢林彦凡女士，还有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下一段呢，我们将来讨论的是学费被骗猝死，诈骗风为何在中国大行其道？提醒大家，时事杂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还有观众、听众、网友发表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8月21号，山东女孩徐玉玉遭遇到电信诈骗之后，心脏骤停猝死。2年之后，山东临沂大二的男生宋振宁面临到同样的经历。据称，两人都听信了罪犯将钱透过自动提款机转入指定的账户，诈骗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案链条。有分析说，两个案子呢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欺诈之风渗透着中国社会，道德之提案正在溃败于无处不在的抢劫思维。那么在经济飞速发展之后，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发生道德大滑坡呢？参加讨论的嘉宾，一位是从美国纽约透过 Sky 视频参加节目讨论的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允超先生。北风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还有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再欢迎您。
你好。
另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可以拨打40012051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此外呢，还可以透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这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首先我先来请教一下北风哦，就是这个徐玉事件跟宋振宁的事件，从这两个学生的死亡，我们看出了中国社会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
因为这个案件本身并不大，我们可能从他的诈骗金额也就一万而已。那事情最后闹得那么大，只不过是有一个大学生这个符号，然后又是因为心脏猝死的原因。但是尽管案件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头的问题简直就太复杂了。那我们简单点说，就是说这里头涉及到一些信息泄露的问题，就是诈骗分子怎么样能拿到这些信息，实施精准的诈骗。第二是技术支持的问题，为什么伪基站在中国存在了4-5年，现在还在仍然非常猖獗的这种骗术。然后那个对于公安来讲，就是说那还是有能力打击这种犯罪，例如这次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然后整个案件就侦破了。但是平常普通人如果有类似的案件去报案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呢？可能根本就没有人理，根本也不会有后果。那最重要原因是不是整个社会变了？也就是不到10000块钱是这一家人的大半年的收入，这种贫困的状况导致了这位女生的一个心理压力，而产生这种心理上的问题，心脏骤停。但是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抓到骗子当地的福建当地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绝大多数人都在从事类似的事情，就是10个人当中有9个骗，其中还有一个是教练。当地什么个状况？那基本上连中学的辍学率都是高达60-70%以上。那这个我们看得出一个很小的案子，分析起来可是千丝万缕，到处都跟整个社会的病态有关。
是，哎，北风，您刚刚讲到这个所谓一个贫穷的现象，让我想到说，其实这个美国的国务卿自己也承认说，中国的这个 GDP 哦就要来超过美国了，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经济体。那么在很多的中国网民跟中国的民众在欢庆的同时，却也出现了这样一个普遍贫困的现象，你能分析一下这个巨大的贫富差距吗？
我想在中国这种贫富差距，如果按照民间的关于基尼系数的这个分析来说，早已经超过6.0，这远远大过一个社会一个正常健康的状况，那远远几乎也是全世界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就反映出了中国的这种贫困差距的一个情况。那更何况像山东临沂这种地方，本身它的经济发展在全国也是一个欠发展的一个地方。我们回头看它不到10000块钱的他们家的大半年的收入，也就是说这一家人每月平均的收入可能也就只是在1000元之数或者略多一点，那算起来其实是也就是200美元。你可以看得到，这跟中国讲到的或者是人均数字都有非常大的差距。我们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真正下到这种贫困的地方或者农村，我们才可以看到这种贫困的状况可以多大的影响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的状态。
是，好，谢谢北风。那我们请陈博士来分析一下这两个案子凸显出中国社会的各方面的哪些问题。
这个案子当然可以从各个刚才里面谈到了中国社会的状况、经济状况、财富不均，主要还是不公平。实际上美国的那个贫富差距也比较大，虽然没有中国这么大，但是也比较单次，没有，我没有在西方社会发现过这种情况，就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欺诈现象。我自己本身也遇见过，我在2009年在突然接到我那个一个老朋友在复旦大学一个教授给我写了个 email， 说我现在在伦敦，我在英国出差，突然皮夹子被偷了，所以我寸步难行，你赶快给我兑几千块钱就过来，再6000块美金出过来，这等等，我都是很急了。我就是他那个语气也像用英文写的信，我正要出去，后来我太太说你还是等一等，再是核查一下究竟怎么回事。我再就是说回来稍微冷静一下，听见我再打电话到中国去，到他的家去。结果他太太在家，他说我老周没有出差呀，我就说他太太根本就没有在，所以说才防止了一次欺诈。我大姐是过去被叫，大概是10年前被弄了35万人民币， 就是也是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现象太普遍了，这个现象是使中国人现在造成了一个互害的社会，就是互相伤害，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信任度。我就讲这个信任感这个问题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福山那个政治学家，大家知道他过去写这个历史的终结，他在2005年专门出了一本书，标题就 Trust， 就是信任感的问题，就是信任信用度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信用度差的话，他这个经济体系政治体系都无法运行。所以他就讲的把社会，把国际上的社会各个国家分成几类，像中国就是属于信用度最差的社会之一，像日本、像德国、像美国、像英国，这些是信用度很高的。它不是按照东西方社会来分的，而是按照这个信任度的高度来分的。这点我觉得也是蛮有启发意义的，就是说中国社会特别是在这经过了文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说互相告密、互相揭发，包括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是家里面父亲和儿女人都在互相提防、互相揭发的状况下，人与人的信任度在共产党统治下到了极点。到了后来市场经济社会以后，它因为是半市场经济，又没有法治保障，所以说人们的互相的欺诈来赚钱，又没有一种真正的健康的法治社会的这样一种法治经济，所以说它就造成了一种互害的社会，互相伤害、互相残害社会。你也想想看，一个社会像我听到说的，现在是成了有些村就叫做电讯欺诈村，整村的人全部是投入这个行业，成了一个产业链，是一个发财的产业链这样一个东西。任何一个社会，你说当然可能个别人都有欺诈的，但是整个从小孩到大人全部是欺诈，明明知道参与的都是骗人的行当，但是大家都去做，没有任何一点内心的谴责，说明这个社会的道德品质已经到了非常低的程度了。这就是一种，这就是信任的所谓的我称为恶性循环。例如今天我被骗了，例如骗我对别人就更加不相信了。例如像这两位大学生，他的家长、他的亲属、他的朋友，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太危险了，丛林社会了，是不是互相之间就越来越没有信任感？越来越没有信任感以后，这个社会就违法运作。但这如果我们现在的社会都是契约社会，契约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之间的信任感。所谓现代的道德最重要的、最基础的就是信用，就是诚信。如果没有诚信，我们很多事情根本没法做。例如我怎么相信你签了字你要履行这个合约，我怎么知道这个钱币你是真的，这根本就没法。就是所谓用经济学的话说，它交易费用就无限上升。像这样中国这样，刚才后来我们也谈到，甚至连你是不是你爹的儿子，你是不是你妈的儿子都不能信任了的话，这个交易它就任何一个环节都要去复查的话，这个交易费用无限上升，这个经济体系要瘫痪，政治体系也会瘫痪。这个政治体系我们大家知道，中国是完全没有信任感，包括官方和民间，包括民间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信任感，官方之间。所以说这个是社会，这才是最严重的，就是中国老话说的民无信不立，中国这个国没有信用也不能立下来，就是这个。
谢晨不是提到这个信任感的，的确我们也了解说中国有很多的这个所以在刚才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文革的遗毒之外呢，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有很多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政府在国际的社会上有很多的做法啊，之前签了 WTO 的协议之后呢，也不一定有遵守，或者就是这个国际法庭的仲裁他也表明不遵守，所以这方面肯定会对中国人民的社会认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不过我接下来请教北峰，就是说你刚才提到贫困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像在很多的西方国家或是民主的国家，有很多的公民社会或是非政府组织来帮助贫穷的人争取权利，或是建立一个社会的福利网。例如说在美国，很多人就会来为这些 homeless， 为了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说没有钱去就学的人啊，成立一个所谓像 GoFundMe 这样子一个网站，来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梦想。但在中国，是不是就是因为你的公民社会受到了很大的钳制，所以说变得是大家只好靠自己，不管是以诈骗的方式，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呢？
我想公民社会或者是一些公益组织，只是一个社会运转的有效的润滑剂和补充，但是它不是问题的根本。我其实也不同意刚才陈奎德老师把板子打在普通民众的互害这个状况之上。我们要追究这种信任社会不能建立这种互害社会存在的根源所在。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福建安溪这个地方， 本身原来经济发展就比较差，那他们本身在社会阶层固化的情况下，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没有别的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他们要生存，他们就会仿效一些被实施这种通信诈骗的这些人，所以他们才会形成整村的、整个县的，甚至更广的区域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诈骗的集团。我想这个我们要看到这种社会深层的原因。回头我们看这个案子里头，公安机关有没有扮演他本来应该扮演的角色？我们这两天就看到，中国的公安部发表了一个"十三五"的一个规划，它核心的任务竟然还是要保障政治安全。他有没有将他们的主要精力来投入到预防犯罪这方面？我们看同样在山东临沂这地方，几年之前为了盯防陈光诚一个人，每一年的预算就高达几千万人民币。如果把这些钱在诈骗的每一个最开始的环节开始介入，诈骗的案件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减少？例如有人收到诈骗短信之后直接转钱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愿不愿意来跟进，来设局，来抓那个诈骗分子。那另外一个就是当诈骗行为发生之后，他们报案之后，这种报案如果没有闹出人命的情况下，公安机关能不能认真去追查？如果能追查，那这些诈骗网络当然会被截断。那回到这个案子具体的本身，就是说信息泄露本身，这些信息从何而来，有没有进一步往这个方面追查？显然现在看来是没有。所以就是说当一个社会它要一个健康发展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你首先要有一些制度性的保证，让你公安机关本身去干公安应该做的事情，就是预防犯罪，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着政治安全，一天到晚想着维稳，一天到晚想着去镇压这些维权律师，去打击这种公民社会。在此之下，为社会提供一个相对公正宽松的环境之后，才有接下来公民社会或者是一些 NGO 团体，它可以去进一步服务于普通民众的问题。那至于国家其他方面配套的福利当然也很重要，例如像美国它的对贫困人口的失业金制度，保证每一个想上大学的孩子还是能够申请到助学金或者是贷款来帮助他上学。如果有这个制度保证，自然就不会出现像徐玉这种就是只是因为被诈骗了一家人大半年的收入就导致这么大的心理压力和猝死的状况发生。我想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把它分清整个问题最核心的制度性因素在哪里，然后所谓社会上表现出来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制度性的失衡导致的一些结果和现象而已。
是，好的，谢谢北方分析。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刚才我们提到说福建有所谓这个电信诈骗村的现象，所以我们先请这个福建的张先生来这周先生来回应一下，说这关于这福建的情况。郑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是这边吗？
哎，是，
我能听到吗？
是，
听到吗？
郑先生请说。
啊，你好，我想说一下嘛，因为这个地方这一个诈骗犯之嫌，这一个安息就在我们这一边。那我这一边我要说两点。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非常严重。第一个，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相关部门的不作为，相关部门他们不互相推诿。碰到这种电信诈骗，我之前我也碰到过，我自己也被诈骗过，但是我找了银行。银行却把这个责任推到了电信，那电信公司他又把这一个责任又推到了公安这一边，他们就是互相的踢皮球，那互相踢皮球到最后面他们都不用承担责任，那所有的责任全部由受害者来承担。那另外我想再说一个，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现在这种诈骗会非常的严重，就是因为跟现在中国人没有任何的信念，唯利是图，现在在社会上，你看一下，任何职业都是这个样子。比如像教师，他就以诈骗，他就是以敲诈学生、敲诈勒索学生和家长为主；那医生敲诈病人为主。我想说的就这一些，谢谢。
好的，谢谢福建的郑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学费被骗。 这个死亡这个诈骗风为何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讨论，我们现在只能告一段落了。我们感谢北风还有陈奎德博士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还有参与。提醒大家，时事搭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我们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ese。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巴西参议院以61-20的投票结果通过罢免罗塞夫总统职务。这次表决实际上是认定罗塞夫违反了预算法。该判决是星期三做出的，这位巴西第一位女总统星期一接受了长达14个多小时的质询。星期二，参议院对罗塞夫弹劾案进行最后的辩论。81位参议员当中，至少要有54位投支持票，弹劾裁决才能生效。预计副总统米歇尔·特梅尔将会接替罗塞夫担任总统。罗塞夫被控非法挪用国家银行资金来偿还联邦预算赤字，以此在2014年的总统大选中提高他的支持率。罗塞夫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指责他的政敌用这次审判来推翻他，并破坏巴西民主。他在星期一对参议员的讲话中说：“我知道我会被审判，但是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犯罪。”支持弹劾的律师反驳说：“罗塞夫被指的腐败行为与过去几年巴西遇到的经济问题有直接关系。”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说该国在叙利亚实施的空袭杀死了伊斯兰国发言人和头号战略专家是一派胡言。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周二在阿拉坡省附近的一次轰炸袭击中，俄罗斯战机歼灭了多达4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包括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而美国一位高级国防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俄罗斯的声明是又一次试图传播假情报。这位官员说，阿德纳尼曾被监视了一段时间，并在靠近阿勒颇北部一个村庄的一次空袭中在车里被打死。伊斯兰国自己宣布阿德纳尼死于星期二，他说他是在为击退对阿勒颇的军事进攻而进行视察的时候被打死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阿德纳尼直接参与招募外国武装分子，并指挥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要塞以外的主要袭击。美国财长杰克卢星期三谴责欧盟要求科技巨头苹果公司补交145亿美元税款的决定，说美国应该是这个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成功的受益者。杰克卢星期二呢谈到欧盟反垄断机构的裁决时说，这个裁决反映出欧盟要触动美国税基的企图，向本应该由美国征收的收入征税，我对此非常担忧。杰克卢在中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开始之前在华盛顿说，欧盟委员会的行为让我们担忧的是他们利用政府救援理论制定税法，而且是采用追溯的方式，并超越了国家税法当局的权利。苹果公司和爱尔兰都宣布要对判决提出上诉。都柏林表示了担忧，称这个决定伤害了影响到爱尔兰要成为低税收国家，吸引跨国公司前来发展的努力。欧洲监管部门还命令咖啡店公司星巴克向荷兰缴更多的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这一年来针对墨西哥发表了很多具有蔑视色彩的言论。这个星期三，他前往墨西哥和墨西哥总统涅托会晤，几小时后他将飞回美国，公开阐述他胜选后准备采取的移民措施。地产大亨特朗普曾经蔑视美国南边的南部邻居邻国呢墨西哥，说墨西哥利用20年前和美国签订的贸易协议 让强奸犯和犯罪移民进入美国，和美国工人争夺利益。特朗普呼吁在美墨边境筑墙来阻碍非法移民，并强迫墨西哥支付筑墙的费用。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